什么时候有缘，你再能遇到善知识，不容易啊！真的，我们要记住啊！啊，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遇到了，决定不能舍弃。没有智慧的人，善根浅薄的人，很容易迷失啊！为什么呢？你遇到善知识了，你有冤亲债主，你那些冤亲债主肯定阻扰你啊，在你面前造谣生事，毁谤善友，让你信心丧失，离开，继续搞六道轮回，继续搞三恶道，你上当了啊！这一段事情，古圣先贤教诲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每一个修行人都要亲身经历啊！连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有降魔啊这一个节目啊，啊，魔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来诱惑你啊！啊，你稍稍一动心，被他牵跑了，远离善知识了，立刻堕落啊！啊，经不起诱惑，而堕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李老师常讲，他不说学其他法门，念佛求生净土的同学啊，他说一万个人当中真正能往生两三人而已啊。什么原因呢？都被这些五欲六尘都跑了，经不起诱惑啊！一碰到之后啊，道心退了，迷了啊！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啊，你看。那个时候实现的提婆达多、六旬比丘啊，他们详尽方法煽动善心的比丘，煽动善心的在家居士，诱惑啊，想尽方法毁谤释迦牟尼佛了，希望这些人呢跟着他们走啊。啊，他是善知识啊，啊，确实也有不少人跟他走的啊，到最后。他的原型现出来了，大家知道啊，这是假的，那是一个骗局啊！后悔莫及啊！ 回头再求世尊啊，世尊慈悲啊，一样接纳。不是说哦，你跟那些物质是你曾经上了他的当，被他骗了啊，跟着他一样造谣生事来回谤正法，我就不收你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只要你回头，一样接纳你啊。世尊接纳，世尊这个僧团大众也接纳，都是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啊！啊，佛不勉强任何一个人啊，你不满意，你可以离开啊。什么时候你知道错了，你想回来，行啊，准许你回来。这是教育啊，啊，教育目的，我们怎么要记住啊？啊，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呐，转迷为悟啊。把它转变过来呀，是教育的成功啊！绝对不是说他做了卧室了，开除他，永远不让他再回来了。那个不是教育。啊，古圣先贤教育不是这样的。啊，只要你知过能改。改过自新啊，中国谚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总要记住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物啊，要肯定人心本善啊，人人都有佛性啊，要肯定这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啊，要能够体谅他迷惑颠倒、迷失方向。我们无量劫中啊，数不清的次数犯了过失啊。在学佛这个路上进进退退啊，佛菩萨原谅我们啊，僧团原谅我们啊，我们能不能像佛菩萨，能不能像过去僧团大众接纳这些犯过的人呢？啊，犯错的人呢？要接纳，不接纳怎么能报佛恩？怎么能报僧团大众之恩？啊，所以人不怕有过失啊，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要创造机会帮助他改过啊，这是佛心啊，这是圣贤人的心啊，我们要学习 啊，这个就是佛的愿力，佛的护念呐 啊，世界如是等安住啊，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 啊，我们的同参道友能够在这个小道场安住，啊，要靠佛的愿力护念。佛的愿力护念，这是因呐。道场的方丈住持，他的愿力护念是缘呐。啊，道场常住大众，愿力护念增上缘呐。因没有问题，缘有问题啊。比如说现在道场这个方丈住持，道场里面住众凡夫，他不是佛菩萨，他有自私自利啊，他贪嗔痴慢烦恼习气他没有断呢，他没有放下了。换一句话说，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五欲，啊，他不高兴你，他讨厌你，他不欢喜你，改过，改过是真的改了，假的改了，不接纳你，啊，那个语言不成熟，啊，那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应当没有丝毫怨恨心，你是真忏悔。你丝毫怨恨心没有，佛菩萨一定会替你安置一个安住嘛，一定给你安置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天无绝人之路啊。佛菩萨会护念的，佛菩萨决定不会说看到所有的人排斥你，你真的回头了啊，佛菩萨不会，没这个道理啊。什么叫真正忏悔呢？逆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个恶念，这叫真正忏悔呀！啊，忏悔不是在佛像面前磕头祷告啊，那是一种形式啊，未必是真的。内心里头，啊，在顺境里头没有一点贪念，逆境里头没有一点嗔恚，你的业障统统忏掉了，真忏悔。真忏悔痕迹都不落啊！谁知道呢？佛菩萨知道。再跟诸说，鬼神知道，鬼神看到了啊！鬼神对你恭敬、赞叹、拥护，这肯定的啊。啊，这是世间肉眼凡夫他们见不到，可不能怪他啊！他们看不到，他们成见很深，他对你有好处，有大好处啊！好处在哪里呢？他帮助你提升境界啊，等于说他在考验你，你是不是真的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了？是不是真的？啊，实现一个好的境界，啊，你是不是真的一点点贪心都没有了？实现一个很恶劣的境界，是不是一点点嗔恚都没有？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讲，无量无边的恩德了。你的烦恼习气怎么断的呀？就在这个里头断的。而且长时期的磨练，短时期不行啊。短时期还能忍得过，长时期的时候烦恼习气又现形了，又冒出来了。这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时间都不长。你看看经论上佛告诉我们，菩萨成佛经过多少时间呢？无量劫啊，到了登地了，别叫登地啊。原教是初住以上，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化身了，还要三大二生期间的磨练，把你阿赖耶识里头极其微细的烦恼习气磨光了，这个时候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什么时候啊？八地菩萨了，八地菩萨开始转阿赖耶为大圆净，开始转了。阿赖耶含藏极其微细的烦恼习气，那我们凡夫不知道，七地都不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九，这四个位次啊，这四个位次那个时间很长很长啊。就照佛经上佛讲的都是大概的啊。佛讲这个三大生期劫，第一个生期劫是初住到第十回向，第二个生期劫是初地到七地，第三个生期劫是八地到十地八九十这三个位次一个生期劫。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要有恒心希望很快就成就，没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练永远锻炼下去不是忍一时忍一时不管用那个利益很小永远的忍耐下去我们得诸佛菩萨的护念，我们的所有一切众生的护念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所有一切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误会我的人，都是大恩大德了，他在这里磨练我把我的那个嗔恚嫉妒这一些恶念磨掉要没有这些境界，我到什么地方去磨练？所以这一些人在一般世间上这恶人对你都不好我们修行人他对我好让我在这个里头天天练，练的什么呢？我一点嗔恚心都没有我的持戒波罗蜜，我的忍辱波罗蜜在这里圆满了我的布施波罗蜜也圆满了。我说，我布施欢喜，我布施恩德了。 业障消除了。啊，在圣经里面，善缘里面，断贪痴啊，最容易起贪痴的了，在这个里头不生贪痴的念头。啊，在逆境恶缘里面最容易起嗔恚，贪嗔痴是三毒啊，三毒必须在这个境缘里面才能把它断尽。啊，真的就跟炼钢一样啊，啊，从矿里头挖来的矿石啊，带了许许多多的渣子，不断的炼呢，把这些渣子淘汰尽了。锻炼成金刚啊！啊，所以这一切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那是野炉啊，那是炼钢的炉子。不入这个炉子，你怎么能炼得成？啊，那么你想想，那个金刚从这炼成的，他要不要感谢这个野炉？啊，这个炼钢炉子，当然它从这里出来的呀。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当凡夫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可怜呢？啊，心做不了主，随着境界切。啊，善缘起贪爱，恶缘起嗔恚，这就是凡夫啊。同学们要好好记住啊，修行在哪里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你工作里的修，在你处人处事的里面修。啊，佛在哪里啊？菩萨在哪里啊？通通都是啊，哪个不是菩萨？哪个不是佛？啊，我把贪嗔痴都练掉了，我心目当中通通是佛菩萨，通通是我的恩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知恩报恩呐！啊，你对我再凶恶，那个凶恶把我的嗔恚烦恼断掉了，你是我的大恩人。我要报你的恩呐，知恩报恩呐。啊，世间人不知道。哎，这是成佛的秘诀，超凡入圣的秘诀，破迷开悟的秘诀。见到恶人就不高兴啊，就生烦恼；见到别人毁谤你、嗔恨你，你的嗔恨心就生起来了啊，就要报复了。这个没有用啊，天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无济于事啊！念一百部无量寿经也无济于事，磕十万个大头还是无济于事。果然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在一切境缘里头说，把贪嗔痴灭掉了。你一句佛号没念，一部经也没念，一个头也没磕，诸佛如来说你功德圆满了，你超凡入圣了。诸位要知道啊，贪嗔痴断掉了，超越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断了吗？无明烦恼断掉的时候，你就超越十法界了，破一瓶无明就超越十法界了。 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安住呢？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安住去了。所以佛菩萨呢，就像那个炼钢的那个技术人员呢，拿的这一块材料，他知道火候还不到啊，你要放在多少高温的那个炉子里去炼啊，那个火候到了再要换一个炉子啊。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满身都是渣子啊，要到哪里去锻炼呢？到六道里头来锻炼。六道是个炼钢炉子啊，见思烦恼断掉了，这个淘汰掉一层了啊，换一个炉子，换到哪里去呢？方便有余处啊，这一层在断的时候还要提炼，再把你安住在十报庄严土。你们想想看，诸佛国土是不是一个炼钢的炉子啊？我用这个做比喻，诸位好懂。所以一切世界都是帮助众生成佛的道场啊，你要认识啊，你要会利用啊，你要在这个里头真干啊，才对得起佛菩萨，才对得起一切众生。我们在此地读到借由佛愿力护念得安住啊，啊，我念这两句非常欢喜啊。啊，他说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明白，啊，我懂得，我知道利用啊这个环境，利用这个野炉成就自己，啊，成就自己是真正报佛恩呐。啊，真正。保众生恩啊，真正的不辜负自己的佛心。好，这一段讲完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寄送啊，最后的寄送第七段啊，这一段只有两首，说明刹住的时分啊，也就是说这个大的世界存在这个世间的时间的长短啊，请看经文：由刹住一阶，合住于十阶，乃至过百千，国土微尘数。这四句偈是很简单，这里头的意思很深长，很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学习。有一些刹土啊，那么此地讲刹就是一尊佛的教区，也就是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的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个数字是个概数，不是定数啊，有比这个数字大的，也有比这个数字小的啊，这个概数呢就是一般平均的数字。这么大的一个星系，它存在多久呢？有的存在一劫，这一劫是多长的时间？佛在经上啊说有很多种啊，有很多种的说法啊，总而言之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呢，就不会有差错了啊，不要执着啊，没有定数啊。这个住一劫，住十劫，大概这个时间没有佛出世啊，众生造的罪业很重啊，累积罪业呢，使这个世界毁灭掉了啊。此地这个有刹，不是指一个星球啊，也不是指一个小的星系啊，这是一个大星系啊。那我们现在天文家所讲的这个大星系，这讲到银河啊。那么银河在佛法里面讲呢，还是一个小星系，不是一个大星系啊。银河这个生灭确实有时间呢，可以能够计算得出来的啊。那银河里面的星星啊，小星系，像太阳系就是最小的星系啊，这个星系的生灭，天文学家观察的就很多了啊，所谓有星星发现了啊，有老的这个星球呢爆炸消失了啊，那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星星都是太阳，这个常识我们都懂得了。既然是太阳，肯定啊有围绕着这一颗啊，这个太阳啊有许多的行星啊，这个太阳系爆炸了，那么这许多行星当然也同归于尽了啊。这个是天文学家在这么多年当中看到很多啊啊，所以小星系啊，这个地方讲的刹是大星系啊，这种的大星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观察到，也无法想象。太阳系当中啊，这个银河系当中，像这个太阳系不知道有多少啊啊，这样的小星系啊形成跟毁灭是一桩常事 啊，对大行心来讲，妨不妨碍呢？好像没什么大的妨碍。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银河系的消失，啊，形成跟毁灭，那个时间比太阳系那就长得很多很多了。啊，那么一个银河系在佛经里面讲是个单位时间。一个佛的插图，像这样的单位世界有多少个？有十万亿个，啊，十万亿个银河系，由若干个银河系形成跟毁灭，与整个大的这个星系也没有太大影响，啊，正如同像我们太阳系的形成毁灭，跟我们的银河系没有多大的影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劫是讲的大劫，啊，大劫，很具体的讲，啊，这讲的非常具体。佛说，人的寿命最长活到啊84000岁。人的寿命最长啊，84000岁啊。最短呢10岁。啊，这是讲什么？一般平均年龄。啊，我们现在是在简介。啊，也就是84000岁。每一百年呢减一岁。诸位要记住，每一个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10岁。啊，就不会再减了。从人寿10岁呀，每一百年加一岁。这样又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一个小劫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是遇到简劫啊，人的平均寿命是100岁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那每一百年减一岁，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20多年，那年头不算，3000年，减30岁。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寿命平均70岁，这简洁啊，那么这时一增一减呢是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终结啊，就是20次的增减是一个终结，4个终结呢是一个大结。此地讲有差住一阶，这个阶都是说大结啊，他注释啊，我们今天讲的寿命啊，啊，这个插图的寿命是一劫，或住于10劫，这个不一定的。有的这个佛刹啊，这个刹图啊，它的寿命是2劫的、3劫的、4劫的，到10劫的、到100劫、1000劫， 乃至于国土微尘俗界，那个数字没法子计算了。国土微尘俗界，不是凡身同居土啊。肯定是像前面所讲的一味清净啊，像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诸佛的宝土啊，我们讲十宝庄严土啊。那个国土存在的时间呢，无量劫，数不尽的。世界智慧，智慧由尘住坏空，什么原因呢？佛在这经上跟我们讲的原理我们要记住，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不看大的，把大的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先看小的啊，人生是个小宇宙啊，世界是个大宇宙啊，大小不二啊。怎么说不二呢？同等的复杂。啊，这个小宇宙不简单啊，人活在这个世界寿命长短不一定啊，啊，有些人生下来就夭折了，啊，有些人两三岁就死了，有些人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五十岁、六七十岁，还有过一百多岁的，不跟世界注视的长短没有两样啊！啊，为什么？有人寿命长，健康长寿，有人寿命短。这佛在经上说得好啊，这里头有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不是迷信啊。现在很多人讲因果是迷信，这个说法错误。因果报应是真理呀！啊，佛在经上讲得很透彻，不时不报啊，时辰未到啊，这个东西不是你信不信的事情啊，啊，绝对不是说信了就有，不信了就没有，啊，那果然这样子，那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了。信有不信还是有，你逃不过 这经上讲得很好，诸佛如来不能转定业。这意思是什么呢？诸佛如来不能改变因果。这个转定业，用现在的话来说，改变因果，诸佛如来没有这个能力呀。